G7 恪守承诺，携手抗共，保卫台海。ChatGPT 发展迅猛，欧洲将定新 AI 监管规则。中共连刀指向公务员，已发工资亦要回。金像奖特刊写错影帝刘青云英文名。超万元铂金包受富人青睐，爱马仕销量增。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8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4月17号在日本举行的 G7 外长会议进入第二日。外长们在有关对抗中共和台海问题上展示团结。美国官员说，外长们一致认为有必要抵制中共在台湾海峡的任何胁迫行为。据德国之声报道，德国外长贝尔博克4月17号在日本长野表示，德国在该地区的伙伴国现今就已亲身体验到中国如何日益想要用自己的规则来取代现存的普世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则。他说，欧洲国家不能够退缩到我们的蜗牛壳入面，欧洲不能够仅限于捍卫欧洲自身的和平秩序。在台湾问题上，这位绿党籍政治家表示，我们在这里明确指出，若果出现违反国际法，这样欧洲不能够视而不见。综合路透社和法新社报道， G7 会议的第一日，欧盟外交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在会议当日发表远程讲话，着重强调本次为期三日的外长会议的两个焦点，即成员国需对中国大陆采取一致态度，以及对台湾的担忧。日本外相林方正表示，国际社会正处在一个历史转折点，他呼吁 G7 向世界展示强大的团结，捍卫以法治国家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在 G7 外长会议期间的双边会谈中，亦向外展示一致立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迄今的对话都使我们的立场更为靠近。法国外长科隆纳亦表示，我们是一致的，我们向世界明确发出同样的信号。针对 G7 外长强调台海和平的重要性，并反对中共试图以武力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立场，中共老空成怒。中共外交部长发言人汪文斌反击说，台湾问题是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干涉，并宣称中共对台湾拥有主权。就汪文斌的讲法，时评人安清说，汪文斌的这个讲法完全是中共一厢情愿的想法。自从1949年中共摄取了中国的领导权之后，国民党倒退，国民党撤退到了台湾，这样在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台湾已经形成了与大陆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一个是民主自由体系，一个是极权专制体系。这样到目前为止，台湾已经拥有了自己的政府、立法机构、军队、经济体系、教育体系等等，还拥有了独立的行政管理和司法体系，并且在国际上亦拥有了自己的独立名称和旗帜，这个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东西，怎能够放在一起呢？就好比水壶的水和火，水和火怎能够相容呢？再有呢，中共要统一台湾，那就问下2300万台湾人民答不答应，这个问题咪就有解咯。 G7 外长会议期间，美国一艘战舰穿过台湾海峡，美国海军方面称，周日米利厄斯号驱逐舰例行通过台湾海峡，这个是一月以来美国海军首次在台湾海峡的行动。这次 G7 会议除了中国和台湾问题之外，乌克兰战争亦是这次 G7 外长会议的首要日程。贝尔博克就表示说，没人知道俄罗斯何时愿意和谈，但我们作为 G7 成员尽全力，让乌克兰有能力自由来决定其未来，目标是持久、公正和和平，而不是坟墓般的死寂，奖赏侵略者的暴行。 G7 外长宣布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他们还达成一致，加强打击向莫斯科提供武器以及绕过制裁的行为。近年来，随着台湾在国际社会的地位不断提高， 台海问题的矛盾亦越发激烈。中共继续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强调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台湾则逐渐转向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亦试图在国际上获得更多的认可和支持。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欧盟议员希望赋予监管机构新的权力来管理 ChatGPT 背后技术等的发展，这个是目前为止西方国家为压制 AI 中最热门领域之一而采取的最大行动。一群有影响力的欧盟议员在即将发表的一封公开信中表示，近几个月来 AI 发展的速度飞快，这个需要为强大的通用 AI 工具量身打造一套新的规则。根据《华尔街日报》看到的这封信的副本，这群负责制定欧盟人工智能法案新草案的议员们说，他们致力于在该法案中加入一项条款，目的是引导非常强大的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即以人为本、安全和值得信赖。议员们补充说，随着强大的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我们认为有必要给予重大的政治关注。欧盟这部等待敲定的法案可以作为世界各地不同监管传统和环境中其他监管举措的蓝图。决定者的目标是在今年晚些时候让这部法案通过成为法律。之前一些研究人员和技术专家呼吁监管机构减缓或暂停开发非常强大的 AI 工具。他们呼吁暂停开发的部分原因是为了让相关机构的监管赶上。不只是欧洲，美国政府在监管方面亦有行动。4月11号，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国家电信和信息管理局发布人工智能问责政策征求意见稿，就是否需要对 ChatGPT 等人工智能工具实行审查。新的人工智能模型在发布前是否应该经过认证程序等问题征求意见，期限为60日。国家电信和信息管理局局长艾伦·戴维森表示，看到这些工具即使在相对初级阶段亦能做到的事情，真的令人惊讶。我们知道我们需要设置一些护栏，以确保他们被负责任的使用。继教师扣发校职工作之后，招商银行、渤海银行、山西五家城商行日前均披露反向讨薪，追索扣回已经发放的绩效工资。经济专家谢田表示，中国经济已经陷入严重的衰退。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直至4月16号，国内上市银行中已有超半数披露了2022年年报。国有行、股份行、城商行等多家银行的年报中出现了追溯扣回机制字眼。直至目前，95%以上机构已经制定并实施了绩效薪酬延期支付和追溯回扣制度。据已公布银行年报，股份行比如招商行披露，去年执行绩效薪酬追溯回扣的员工2876人，追溯扣回绩效薪酬总金额达5824万元，人均退薪2.03万元，被要求退薪的员工数量占比超过2.5%。港股上市的渤海银行亦公布了绩效薪酬追溯扣回情况，该行370人，共计1760万元绩效薪酬被追溯回扣，人均近5万元。山西五家城商行合并重组期间，对61名高管和关键岗位人员追溯扣回绩效薪酬3359万元。工行年报表示，该行员工薪酬由基本薪酬、绩效薪酬加福利性收入构成。据了解，绩效薪酬是商业银行根据当年经营业绩考核结果，支付给员工的业绩报酬和增收截肢报酬。去年中国多地的教育行业就取消了绩效工资。从事教育工作多年的化名郭斌说，以前的绩效工资都取消了，相当于减了1/3，要并轨。公务员政府部门比企业的退休收入或者平均收入都要高，企业退休以后就是几千元， 公务员多好几倍，从2024年所有这些都要拉平。去年8月财政部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各有金融企业财务管理的通知，明确提出对金融企业高管及对风险有直接或重要影响岗位的员工，基本薪酬不高于薪酬总额的 35%， 根据业务收益和风险分期考核情况，绩效薪酬的 40% 以上应采取延期支付方式，其期限不少于3年。绩效薪酬追溯扣回规定包括已离职或退休人员。此外，该文件要求金融企业应当制定绩效薪酬追溯扣回制度，对于高级管理人员及对风险有直接或重要影响岗位的员工未能尽职，发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或同金融企业造成重大风险损失的，将追回已发放的部分或全部绩效薪酬，并止付未支付的薪酬。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说，现在中共国企、事业单位各种各样的机构都非常缺钱，入不敷出，经济陷入困境。他这样的要求，那些雇员可能怕丢掉铁饭碗，亦不得不吐出来。当然吐出来，可能这些各型企业、事业单位那个工资还是要远远高出实业企业和老百姓，就是什么地方能捞到钱来填补他财政上的一些亏空。实际上就是表明中国经济已经陷入严重的衰退。第41届香港金像奖颁奖典礼在16号晚登场，刘青云凭神探大战第三度夺得影帝，最受瞩目的是9次入围最佳女主角的郑秀文首度封后，但典礼前发售的纪念特刊将最佳男主角、提名人刘青云等艺人的英文名字写错了，引发热议。对此，金像奖紧急发表道歉声明，还让承包公司回收纪念特刊。金像奖以往都制作纪念特刊给影迷收藏，这次典礼前发售的纪念特刊内印有所有入围者的中英文名字，但是被提名为最佳男主角的刘青云的英文名字被写成了另一名男星吕爵安的名字，而最佳新演员入围者柳英婷的英文名则被拼写错误。对此，金像奖官方16号上午在脸书紧急发文，向刘青云、柳英婷、吕爵安三人道歉。印制特刊的公司1822亦发出声明，承诺将会重新印制，并请已经购买了特刊的影迷4月24号至5月5号带着特刊前来更换，或将特刊连同他们的姓名、电话和回邮地址寄回到公司，公司收到后安排重寄新的版本。同属一个男团的柳应婷和吕爵安16号先后亮相金像奖红毡，受访时被问及特刊印错名字的事情时，两人都表示不介意。柳应婷还开玩笑说想收藏印错的版本，吕爵安亦笑着说没想到会用我的英文名上位，希望有一日中文名字亦变成我，可以看出他对获封影帝的敬慕和向往。爱马仕是很多富人喜爱的超级奢侈品牌，据报道，随着高收入消费者继续在奢侈品上花钱，爱马仕销售额实现两位数增长，其中铂金包更受青睐。据报道，随着高收入消费者继续在奢侈品上花钱，爱马仕销售额实现两位数增长。总部位于巴黎的爱马仕4月13号表示，在所有国际市场需要上升的推动下，第一季度销售额增长 23%。美国销售的良好势头使得美洲销售额增长 19%， 包括中国富人在内的亚洲人亦青睐爱马仕。亚洲销售额增长 23%， 其中不包括日本。CNN 网站4月15号报道，爱马仕财务执行副总裁哈古埃表示，美国门店客流量亦在持续上升。从销售结果和其他高端产品供应商季度收益来看，一些有地位和花钱大手笔的人并没有被经济不稳定性吓到。 爱马仕铂金包的零售价从10,000美元到创纪录的450,000美元拍卖日价。通常通过名人地位或至少具有爱马仕消费历史，这两种渠道才能够获得一个铂金包。爱马仕每年只生产有限数量的产品。爱马仕并不是唯一一家在全球经济放缓期间财富上升的公司。全球最大的奢侈品集团 LVMH 的股价跃升至历史新高。集团旗下的蒂芙尼和奥迪等品牌上周三公布的报告称，今年前三个月的销售额是210亿欧元，比2022年同期增长 17%。 LVMH 集团表示，在不包括日本的亚洲，第一季度销售额同比增长 14%， 这个是一次显著反弹。在欧洲和日本，由于当地消费者和国际游客的强劲需求， LVMH 第一季度销售额强劲，分别增长 24% 和 34%。 在美国，销售额增长了 8%。 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